弟兄姐妹朋友来宾，主日平安。
平安。
向每个父亲致父亲节的问候。不是父亲的，我们就一起向天父问候。荣耀赞美都归给他。我们每个人都是因着他，为着他。今天我们要思想的经文呢，在旧约。尼希米记，我们今天要思想尼希米记的第二章。相信很多人读过啊，如果是以前没读过也不要紧，我们一起用这段时间来思想、来学习，愿神的灵带领我们。旧约啊，这个尼希米记在这个时代，尼希米这个人啊，用他的人的名字来命名这卷书。尼希米生活的时代呢，离今天2400多年，是主前啊400多年时候的事情。那个时候是咱们中国什么时候啊？那是中国的春秋时代，春秋是战国时期的，什么春秋五霸、战国七雄啊，各方豪强逐鹿中原，那是那段时候啊。如果我们回想到我们的历史、我们的文化当中去，你会想起很多啊，我们中国人今天还在常用的成语，都是从那个时期出来的啊。大家听说过有成语叫“微弱雷暖”，知道这个吗？啊，这个不是不要紧啊，这是。听说过一鼓作气吗？一鼓作气嘛，这是齐鲁的这个长寿之战，这个这就在当时的时候，大家听说过卧薪尝胆，这个越王勾践复仇的这档事情，这正是中国人的那段时期啊。但是那个时候对相对对以色列人来说呢，是处在一个他们历史的低点，叫做什么呢？叫做被掳归回时期。被掳归回时期，主前586年到主前444年这段时间，那个时候曾经辉煌的大卫王朝风光不再，曾经团结同心的12支派分崩离析。所以有三个日子，你要想到教会历史的时候，想到不是教会历史，想到整个这个信仰史的时候，你会想到三个重要的日子。一个呢是主前931，主前931那是什么时候呢？那是联合王国分裂，分成了北国以色列和南国犹大。那么第二个日子931下，第二个日子呢722，也是主前第七722。722是什么意思啊？722是北国被亚述所灭。再往后呢，就是我荧幕上也有，就是586，931、722、586。586呢是南国。南国犹大也亡于巴比伦之手，所以被掳，国家灭亡，这个国破城亡啊，或者说城破国亡，应该这样说。大批的百姓呢被掳到了巴比伦，就是今天的伊拉克，有巴格达地区，差不多在那个地方。我们今天读的这本书，尼希米的父母也在，他的祖父母、他的先祖也在其中。所以尼希米呢是在以色列人被掳以后生长在异邦的啊，成长在他乡的这样的以色列人。那么在这样的一个时候啊，我们读到尼希米记啊，读到尼希米记，这个尼希米前面啊，尼希米记这个连的几本书啊，以斯拉记啊，尼希米记和以斯帖记这几本书呢，都讲到这个除了被掳以外，讲到回归。为什么会回归呢？因为当时这个新巴比伦帝国建立没多久呢，波斯帝国崛起，波斯帝国呢把巴比伦给灭了，取代了巴比伦。耶和华神呢后来就激动这个波斯王古列的心，让他对犹太人采取怀柔政策，然后他就开始允许这些被掳的犹太人呢回到耶路撒冷去，然后呢重建那边的圣殿，重建那边的城墙等等，所以就有了所谓回归时期，或者说归回时期。那在那个时期，尼希米所经历的和尼希米记当中所讲的，主要呢是讲尼希米带人回去重建城墙这段事情。重建城墙，重建城墙，建城墙有什么重要的？城墙好像是个土木工程啊，其实城墙非常重要。大家记得上个世纪30年代的时候啊，日本军国主义者侵略中国，我们中国人 开始奋起反抗，开始有一首特别著名的歌叫做《义勇军进行曲》，大家知道吗？义勇军进行曲，它上面唱到什么呢？唱到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把我们的血肉铸成我们新的长城，就讲到长城嘛，在民族危亡的时候唱到这个城墙有特别的意义。这首歌不光是这个在中国大陆传唱，后来在台湾也是一样嘛。其实更早的时候，最早的时候，这首歌还是这个所谓中华民国国民革命军二百师的军歌，后来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代国歌。我记得1978年的时候，不知道是什么有权势的人那个突发奇想他想改这个中国的这个国歌的歌词，然后呢重新填这个词，把中间这个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把我们的血肉铸成我们新的长城，把这改了词我不给念，你听了免得政治上敏感。改完了以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然后开始唱。那个新改的国歌里边没有城墙的歌，怎么唱怎么别扭。唱了几年，重新开，在这个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重新做决定取消，还回来重新唱，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把我们的血肉铸成我们新的长城。你看这个城墙啊，是可能在我们在文化、在国家、在整个民族精神当中占有极其重大的意义的。回到历史当中去重修耶路撒冷的城墙，那个意义呢不在城墙，那个功能呢也不再是说仅仅是一个防御外敌的屏障。耶路撒冷的城墙是神荣耀同在的象征，是神荣耀同在的象征。所以真正要修复的是神与神的子民的关系，而且呢是神的子民对神的信心，是神子民心中的城墙。你读整个尼希米记他以修建城墙为中心，整个的故事历史都围绕这个展开，而重要的是神的子民与神的关系，神的子民对神的信心和神的子民心中的城墙。那么修建城墙是一个工程，这样的一个工程总指挥，不管怎么说，你在地上要一砖一瓦的土木建出来修造这样的城墙，这样一个工程的总指挥应该是什么样的人呢？按道理说应该是清华大学土木系毕业，应该有一方面的专业，应该是这样的，要找懂技术、高学历、有经验的。但是神所认定的却是尼希米。那尼希米何许人也？在这个神让以斯拉做以色列人的领袖有道理啊，以斯拉是文士懂得很多，而且以斯拉还是祭司。可是尼希米这个人呢，名不见经传，既不是祭司又不是先知，所以他很了解。这样就想到今天这个题目，当我们思想这一章的时候，我们讲尼希米算谁？算老几呢？尼希米的手里到底有什么？我们来从这个思路呢，我们来思想，他的手里到底有什么？第一章呢，尼希米记的第一章最后一句话介绍尼希米的身份，说我是做王九正的。九正是什么人呢？九正就是在王的宫中侍候王的饮食，为王选酒、品酒、斟酒的那一位。所以从此我们就知道呢，第一，尼希米的手中有什么？有酒杯，他的手中有酒杯，他是酒正嘛。但是这个酒杯跟修建城墙的总指挥的使命有什么关系呢？我们来看经文是怎么说的啊？你们能看清吗？跟我一起来读啊。亚达薛西王20年乙散月，在王面前摆酒，我拿起酒来奉给王，我素来在王面前没有愁容。王对我说，你既没有病，为什么面带愁容呢？这不是别的，必是你心中愁烦。于是我甚惧怕，我对王说，愿王万岁，我列祖坟墓所在的那城荒凉，城门被火焚烧，我岂能面无愁容吗？王问我说，你要什么？于是我祷告天上的神，我对王说，仆人若在王眼前蒙恩，王若喜欢，求王差遣我往犹大，到我列祖坟墓所在那城去，我好重新建造。那时王皇后坐在王的旁边，王问我说，你要去多少日子，几时回来？ 我就定了日期，于是王喜欢差遣我去。你看，首先尼西米手中有酒杯，这个酒杯代表一种身份。尼西米不是高官，也不是皇族，但是呢，他能站在这个亚达薛西王的面前，王喝的酒都要经过他传递，他是酒政嘛。你想想，怎么这酒政怎么的当法啊？王的酒要经过他检验的，说拿酒杯来，他喝一口，王喝一口吗？不卫生啊，对不对？你拿酒杯来，我喝一口，你再喝一口，而且那也不保险。你想，我喝完了，因为那酒真的有毒，我喝完了再递给你喝，说不定咱俩都被毒死了，一会儿。是吧？他总不能说我喝一口，然后你过一个钟头看看我没死，然后你再喝下一口，这不可能是这样的。所以其实王的酒政是干什么的呢？王的酒政其实是他全权来管理王的饮食，管理王吃什么喝什么。从这个意义上说，波斯王让尼西米做他的酒政呢，是把自己的饮食安全交托在他手上了，所以他有极大的责任，然后王对他有极大的信任，他与王生死与共，有这样一种关系。所以他虽然不是一位位高权重的大臣呢，但是他是一个极有影响力的人物。刚才我们读的经文，这个故事这样开始了。这一天，尼西米照常把王要饮的酒送到王面前，王举杯欲饮，突然余光发现尼西米的脸色与常往日不一样，哎，他就停住了。那尼西米，你累了吗？你病了吗？你心里烦恼吗？这王得先问个明白。如果是尼西米出了问题，得了忧郁症啊，或者是出了什么事，这个酒他喝的不放心呐、是不是？这个再说了，咱们中国人有一句古话嘛，叫做“一人项羽，举座不欢”。这个尼西米一个出身外族的仆人，他这时候竟然敢给皇帝脸色看，这叫犯上欺君之罪。所以王看他那脸色，对王耀心里不顺眼，把那杯放下，你说一声来人呐，这尼西米就挂了。是吧？这个尼西米这边有问题的，所以在这个时候，尼西米深知伴君如伴虎的这个道理，他现在心中的忧患流露到了脸上，被王看穿了，点破了，他岂能不怕？刚才我们读的经文说，于是我甚惧怕，这是很自然的。但是奇的是，虽然害怕，但是他呢回答起来丝毫不乱，他先说一句愿王万岁。这种标准的开场白啊，先生愿王万岁，然后呢说那意思就是说我不是犯上作乱的人，你先放心，然后呢再解释说我故乡祖坟的地荒凉等等等等，就开始解释的既合理又得体。请大家注意啊，在波斯王面前提修建耶路撒冷的城墙非常危险，因为这是一个政治问题。为什么说政治问题呢？因为在这之前，所罗巴伯带人回去修圣殿的时候，以斯拉也回去带人修圣殿的时候，那个时候啊，周围的仇敌出来捣乱，向波斯王进谗言，告诉波斯王说这帮人修城墙、修圣殿是要造反的，所以是波斯王下令说不许建。波斯王亲自下令不许建，你现在跟他说，因为你不让我们那儿建城墙，我现在心里难过。这不是政治问题吗？这是很大的政治问题。所以尼西米很有智慧，神赐给他智慧。这王问说你为什么会这样呢？他本来心里很忧愁的，这个有话不能说，眼泪往肚里流的，这个酒杯都在他手里是苦杯的样子，但是他不能跟王说都怨你，他要说了这个他就完了。他巧妙地避开耶路撒冷的修墙，你看他说愿王万岁，后边讲了一句耶路撒冷吗？讲了墙吗？他不讲，他用不同的方式把这个话讲出来，他讲家族，他讲祖坟，他讲个人的情感。哎，这话呢，讲家族，讲祖坟，讲个人情感，这话说起来呢情真意切，情辞迫切，而且声泪俱下，就把皇帝给打动了。把皇帝打动了，这皇帝其实是个糊涂皇帝，所以你想这糊涂皇帝是这么容易被打动的吗？你看糊涂王怎么会这样容易就动感情呢？这句话很微妙，平常我们读经的时候一下就略过去，是第六节。第六节说什么？大家看，那时王后坐在王的旁边。这个尼西米啊，我们不确切知道他当时的年龄，但是他一定是一个那种品格正直而且招人喜爱的帅哥， 他是帅哥，那照片上看着他有点大胡子，但是在波斯那时候大胡子是美，大胡子唯美啊。他这个人呢、平常总是阳光灿烂的这种脸啊，阳光的这种帅哥，现在呢悲情沉重，最后王后心里受不了，一定是王后心里受不了了，这个感动的眼睛发红，鼻子发酸，频频拿那个拿手帕在这擦眼睛啊，所以是王后在边上表示会变，王后变色。这个史书上说啊，这个亚达薛西王啊是特别骄纵皇后的一个人，所以他的这个妻管严呢、是另类的。他的妻管严怎么另类呢？就是他喜欢在妻子面前逞英雄。所以当他一看到皇后这个动了慈心的以后呢，他马上就说话痛快了，他要显示自己有这个悲天悯人的情怀。哎，你要什么？要什么给什么啊？隔半个俄国吧，我们给啊，就是这样的。就是说这个他不仅为修城墙的事情呢平反了，后边还说呢要派兵马护送尼西米过去。刚才我们读的这个故事，很精彩的一个很紧张的场面，一下化解了这个柳暗花明。我们注意到尼西米在危机当中的应对呢，丝丝入扣，恰到好处。那么他的智慧是从哪来的？小朋友摔到家里面。摔得不重，妈妈照顾好。这个时候为什么尼西米能如此应对的好，他言语清晰，有情有理呢？经文有句话在第四节当中说，我默祷天上的神。其实我们要学的，有人说尼西米的祷告是火箭般的祷告，火箭般的祷告是什么？又多又密又快，火箭炮他就发射出来了，就在那祷告。其实他气质是像火箭的，他祷告比火箭厉害，他跟上帝是直通热线。他马上就说我默祷天上的神，这个心中的意念一发动，立刻上达天庭，然后神的指引同时从天而降，这个神所赐的话语立刻就出现在他的口中，这是多美啊！这种境界啊，让我们羡慕啊。尼西米虽然不是祭司、文士、长老，但是他是个祷告的人，是祷告的勇士。你要读尼西米记，再往前读第一章，通篇都是他的祷告，通篇都是他的祷告。这是我们要学习的，我们每一个信主的人，做主的儿女的人呢、祷告应该成为我们生命的本能。我们原来不是这样的，但是我们要学习，要努力。这个祷告的本质是什么？祷告的本质是我们与天父的那种亲密的个人关系，在祷告中建立这个个人关系，让这个个人关系的不断的成长，而且在祷告当中跟神在灵里面交通。这样的祷告是我们一生的功课，需要不断的操练，努力的追求。所以我也想问大家，我们常常祷告吗？我们问问自己，我们是一个祷告的人吗？那我们常常祷告，那我会不会因为祷告不蒙神垂听，不蒙神应允而有受挫之感呢？有没有呢？我想很多人都会有，祷告不蒙应允会有受挫之感。我自己前两年有一次在意大利领一个营会很多人参加，在营会上讲信息讲的时候大家也很兴奋讲完了到台下来，然后一个老妈妈来找我说，牧师您看我孩子为他祷告。我说怎么了？他说我的孩子眼睛看不见，是个瞎子，眼睛看不见，然后就给他祷告按手为他祷告，说请你帮助他，请你医治他你说怜悯，让他的眼睛能看见。然后我祷告完了，那个老妈妈就把手伸在孩子身上晃完以后就说，哎呀还是看不见。哎呀我心里很挫折呀，你说我讲了半天，神啊你为什么不听我的祷告呢？我们常常会这样去想，我们常常会说，神你为什么不听我们的祷告？这句话不对，其实神听得见我们的每一句祷告，只是他不一定按照你的时间，按照你的要求成就。我想如果那个眼瞎的人到我面前，我一祷告那眼睛就好了，那个就马上就看见了，全世界的眼科医院都要关门了，都会我们家门口会排着长队，彻夜的人来等我去治他的眼睛。所以也不奇怪，我们祷告的时候有四种情况。第一， 他马上应允，他马上应允，马上应允就是我们最喜欢的，可惜不常发生。第二，他明确的拒绝，因为不合他的心意。第三，这场表演他要换为更好的，他有更好的给我们。第四呢，他要我们等待，在祷告中有不同的情况。说到底啊，这个我们做神的儿女有神向祷告的责任，也有向神祷告的特权，但是结果是神的主权，结果完完全全在神的手里，我们必须降服。那么为何神悦纳尼西米的祷告，特别是在这一次神悦纳他的祷告，应允他的祈求呢？有三个方面值得我们学习。第一，他爱同胞民族，他的祷告不是为自己的，他啊不仅这个的不仅在祷告的那么深切，但是他祷告有一种，而且他的祷告有国度的视野，有深切的感情。第一章写他说，坐下哭泣，悲哀几日，在天上的神面前进食祈祷，这种真诚的爱神悦纳。第二，尼西米呢，他肯付上祷告的代价，他付代价，他祷告是流泪的，进食的，而且他不仅认自己的罪，而且为以色列民和附加的罪承担责任，他的认罪悔改是极其深的。尼西米本来生活安逸，住世亨通，这酒正当的舒舒服服的，他蛮可以自己享受，但是呢他冒着危险向王谏言，这是神所悦纳的，他肯付上代价，他不怕啊。我们常也是要向自己挑战，我们是一个这样的祷告的人吗？我认识一个弟兄，他很爱主，然后他也专长技术上特别棒，在电脑技术啊、网络技术上都特别棒。后来有一个福音机构要请他去做同工，请这个弟兄去福音机构做同工，那他就要跟这个福音机构的各个管负责的主管要谈话，就是所谓 interview 啊，要面试。大家谈得很好，都谈得好，每步都觉得都通过了哈，就要谈最后怎么安排他来的事情。在这个时候呢，有一个主管，有一个部门的主管跟他谈，就问他说你如果来到我们这个福音机构来工作，你能不能把你以前手里做的所有的事工全都停下来？这件事很 reasonable， 很合理嘛。你到我们这儿来做了，然后就把你以前手里事工停下来，做我们这边的事工，全心全意的做这边的事工，听上去很合理嘛。然后呢，这个弟兄说：“是啊，那当然了，我要把所有的事工停下来，我到你这儿来就做你们的。”他说：“哦，不，他说有一件事不能停。”你说怎么了？他说：“因为我在做一个天天为中国祷告的网络施工，天天为中国祷告的网络施工。”他说：“这个施工我不能停。”那这个施工我不能停，但是我可以下班以后做。我下班以后在家里，我不占工作时间，不占在你这个机构的工作时间，我呢在家里做。然后那主管也很严肃，那主管是很有经验的主管啊，他也是很要考察人性的。他说：“如果我命令你停下来呢？”要是你怎么回答？那主管说：“如果我命令你停下来呢？”然后那弟兄说 ：“No way。”他说：“不行。”他说：“无论什么事都不能阻挡我为中国同胞祷告。”哦，这个弟兄是台湾来的本省人呐、啊。居然他对中国同胞有这样深厚的爱啊！看到这一个人因着基督的大爱，超越政治，超越文化，而且甘心付上祷告的代价。说我就不去这个机构，我也要为同胞祷告。其实那个问他的主管考验他，那非常欣赏他，后来他来了，而且这时空电台做的也还很好啊！你们上网去看啊，你要上这个。你去上新浪，上这个新浪微博、新浪博客，你去查，天天为中国祷告，你就会看到这个弟兄做的事工。现在师母也参与其中，跟着一起在做，天天为中国祷告，让神的福音广传，神国的故事成为神州的故事啊，这是他在校园机构的意向。那我们要向他学的第三个方面是什么？他能耐心等待。从第一章啊， 第一章说是祭司流月，到第二章呢，到就是尼散月了。这个中间隔了多久啊？这个中间隔了四个月。从尼希米知道城墙被毁，城门被火焚烧，到他这段可以向王进言，中间等了四个月。在这四个月当中，尼希米是寝食难安，悲哀哭泣，进食祷告，四个月的时间都听不到神的呼应，听不到神的回答。要是换了你，我会怎么样？我们会埋怨吗？我们会放弃吗？可能常常会，但是尼希米不，他顺服，他坚持，他准备，而且他等待。我再说一次，尼希米在这个漫长的时间里，他顺服，他坚持，他准备，而且他等待。等待不是等啊，或者我们说这个，我们平常说中国人说等待，也说等候，我们应该说他是耐心等候。他不仅等，而且候，这个候呢有一个积极的意思在里面，有一个积极的积极的准备，有效率的准备。我自己是北京人你们知道上个世纪年纪大一点老一点知道，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的时候，六七十年代到八十年代好一些，六七十年代的时候，在那个北京北京那个闹市区叫王府井北京人叫王府井，在那个王府井那地方在我的印象当中，永远是吃饭排不上队的，那个饭馆永远特别挤的，你有人知道吗？有人有同样的经历那个地方而且呢，在那时候你去饭馆吃饭你到那儿办事情，中午你要找地方吃饭，去饭馆吃饭的那个规则很奇怪，就是他不是说你排队在门口好好的排队，而是呢，那个服务员呢就看你，你只要有座位，你坐下了，他就给你开票，所以你坐下就有饭吃，你要坐不下呢，永远没饭吃，所以那个座位就等于食物。那在这等的时候呢，大家呢都在那叫等座，北京人叫等座，饭店里乱乎乎的。我记得有一次我在那儿，我已经坐下了，他说后面站着人，我坐下在那儿要等我的饭来的时候，我已经开了票，我的饭是等送上来，后边有我后边站着后紧贴着我的，就说这座是我的，我等的是他，然后他就已经等上了，而且等的时候呢，下面坐后边会有那个坐上会有个横衬吗？他就把脚踩在我的横衬上，踩住我的。踩完了以后还在上面抖，不停的抖，这种等不是我们要学的，听说法国的这个微采访，法国的适应生男的是这种说是最好的，有一次在那边讲到的时候，也是别人请我们嘛，就说款待我们，带我们去吃饭，就在那个时候吃饭，上面吃饭，你不小心插着掉在地上了。因为上次掉地上，你刚搬进腰旗，你手还没碰着呢，边上来一只手把那叉子你给拿走了，然后你刚站起来，你头还没回过来，一个新的叉子放在你的桌上，你再回去看，那个人没了，这叫等候的人啊，这是真的等候的人，他眼睛就那么尖时刻准备好，这是等待的最高境界所以尼希米也是这样，他不是消极的等，他是积极的思考。那王的心意回转，王的心意回转的时候，下一步怎么做，他马上就说了。他知道王的心在神的，在神王的心在耶和华手中，好像很多的是随意流转，所以不焦躁，不埋怨，安静等候中，为将来的时机积极准备。所以当王说你要求什么，他马上就说了，要这个，他的计划蓝图已经了然于胸。凡等候耶和华的，心里寻求他的，耶和华必施恩给他，这是耶利米哀歌3:25说的。人生有苦难，酒杯可以变成愁杯，但是全能的神把愁杯变成福杯我们这样来看，酒正怀忧，席间失色素饮苦，君王转意，人前施恩问归期。面对国君，尼希米默然祈求，他是祷告的勇士他这种爱同胞的情谊，肯付代价的心智，安静等候的态度，都是神所喜悦的，也是我们要学习的这是第一个方面。我们知道第一方面他手中有什么， 酒杯让我们注意看它的环境，让它的环境啊，神给他创造的那个条件。那第二个方面呢，他的手中有诏书，诏书啊，大家下面的荧幕上的经文请大家看，我来就讲就好了。他对王说啊，求王赐给我诏书。那个时候这个波斯王已经回心转意了，已经为前面不让建城墙的事已经平反了，他呢顺水推舟就求个任命书，他说你给我任命书吧。不仅求任命书，而且求他派军长和兵马来护送他，这件事情很奇妙。当尼西米通过手中的酒杯向王进言之后，他放下了手中的酒杯，他现在手中要拿什么？要拿王的诏书。这个诏书啊，分量很重，有三个方面的内容。第一个是什么？是委任状。这尼西米后来就被委任回去做犹大地的省长了，在第五章讲到。第二呢，委任状呢之外，第二层的这个诏书是征集令，他要求说我可以用这个向这个亚萨城要修成所用的木料，经文来讲衡量的，他给我木料，他可以征集木料，换句话说他现在他有了中央的批文了，可以这个到民间去集资去了啊，可以集资去，他有一个征集令，他有一个合法的征集令，这是对付你四周的仇敌的第三个方面。第三个方面呢，这个啊诏书呢，他要用它来做护身符，做护身符。因为啊，这个亚拿薛西王不是一个有主见的贤君，他是一个昏君，这个人是变来变去的。他现在他既然答应了，马上尼西米让他写下来，立诏书为证。然后呢，他又拿着诏书带着军马高调出行，让沿途的各省都知道这件事情，就把这事情做成铁案。你想毁也毁不了，做成铁案。这个同时呢，也保证他归路的安全，还得到了木材，还封住了仇敌反对者的口。第十节讲到，让这个荷伦人啊、桑巴拉、亚门人、多比亚空恼怒、干瞪眼，这叫做一石多鸟。所以神给了尼西米特别的智慧，这个神的儿女办事也是要这样，要有属天的智慧。灵巧相舍。我们再看啊，从这个你心里的这个这个带出的榜样，我们看他有使命感，他为神国的复兴祷告。刚才我们讲到他在困境中坚持，他在黑暗里等待，他从不放弃。同时呢，我们做神儿女不光是祷告，我们也是一个要学他做一个务实的人、缜密的人、忠心的人，叫大处着眼，小处着手。你看机会来的时候，在这个漫长的四个月的等待中，他已经把工程的先后顺序、实施方案全都计划好了。在尼西米身上，我们就看到什么叫忠心仆人。忠心仆人，忠心的祷告，同时也忠心的预备计划。那么当他面临这样一个又大又难的工程的时候，他从哪里开始呢？下面这段经文啊，我们往下看一段经文。这大段经文啊，讲到他怎么去，他到了那个地方以后呢，然后呢怎么在那个夜间起来啊，骑着牲口，只带着很少的人去巡查耶路撒冷的城墙，然后呢来鼓动当地的人呢跟他一起来建造。这段经文很有意思，跟前面的大张旗鼓啊，他这个回耶路撒冷，他是高调拿着诏书嘛，沿途都大声大，就是这个大肆声张，说啊，我当了这块省长了，我奉了王的诏命要回来。他真的回去了以后呢，他为了避开敌人的注意和骚扰，他了无声息的在黑夜起来，啊，亲历简从，亲临现场呢去考察城墙的情况。这就告诉我们说什么？我们在做主的事工的时候，特别是我们在教会里做这个各种领袖们啊，做小组长啊，做执事啊，做长老啊，做牧者啊，这些人都是一样。一个好的领导必须掌握第一手的资料。尼西米是亲自去，而且呢，他还很会掌握时机。他为什么等了三天呢？这个圣经上没说，我揣摩。他除了 刚到那个地方，新官上任要很多应酬，可能有很多饭局，那么他一定也是在夜里切切祷告，他不断的祷告，神在祷告中提醒他，告诉他什么是最适合的时机。你看第二章第十二节是这个，第十二节，夜间我起来，有几个人也从我起来，但神使我心里要为耶路撒冷做什么。神使我心里要为耶路撒冷做什么，这句话的希伯来文的原文呢、这句话的希伯来文的原文呢，是更是特别说的是神放在我心里，神把这个事情放在他心里，于是他马上起来一个地方一个地方就站来执行。你看经文花了很长时间讲地名，各个地名，各个地名，这个门那个门，这个耶州井粪场门等等古门，把一个地名一个地名写的那么仔细，可以想到耶路在这个尼西米视察的时候，走走停停，细细查看，那个查看的那个原文字都不是一般的工程上的查看的那个字，那个查看是医学上给人做诊断，给人这个解剖的时候用的这样的字，所以你看到他是多么的仔细，而且他边看边祷告，他看到了破败的城墙，由破败的城墙，他想到了神的子民属灵生命上的破口，这是属灵上的意义。想到了破口，他想到要堵住破口，重建神的家园，所以这是复兴的火，在尼西米心中燃烧。他向犹大平民、祭司、贵胄、官长和做工的人就喊：“来吧，我们重建耶路撒冷的城墙，免得再受凌辱。”所以前面我们讲了，重建城墙是为了神的荣耀，堵住破口是为了重建属灵的生命。当这个伟大的意象传递给众人的时候，这个众人呢就开始心响应，于是一个伟大的工程就要开始了。从尼西米的领导学中啊，我们看到有四个方面：第一，他是有使命的领导；第二，他有计划，深思熟虑，统筹安排啊，懂得借力使力，也懂得讲究效率；第三，他是有行动的领导，他不好大喜功，不突出自己，以身作则，爱注重细节；第四，他有传递。你看刚才的经文讲到这事情的时候，他传递天国的意象，分享自己的领受，组织民众，而且他眺望人的心。那我们如果这样来总结的话，可以这样总结：而神手相助，波斯王言听计从，发平反令，然后呢，兵马互随，尼西米顺水推舟求任命书。面对残垣，尼西米缜密规划，他是忠心的管家。我们今天也要学习他啊，我们看最后这个方面啊，他的手中有酒杯，讲他的环境；他的手中有诏书，讲到他的使命。然后我们看第三个方面，他手中还有什么？手中还能有什么？来看这个经文，这段经文请大家跟我一起来读一下：但俄伦人康巴他并为奴的亚门人波米亚和亚拉伯人基善听见就嗤笑我们，藐视我们，说：“你们做什么呢？要背叛王吗？”我回答他们说：“天上的神必使我们亨通，我们做他仆人的要起来建造，你们却在耶路撒冷无份无权无纪念。”到这个时候，当神的工作一开始的时候，马上就有仇敌来捣乱。这在教会里施工也常常会这样的，你兴起一个施工，这个撒旦魔鬼不会甘心，一定会捣乱。就像当时这些荷伦人、亚门人和亚拉伯人，他们联合起来要破坏，而且这些仇敌并没有把诏书放在眼里。尼西米是带着诏书来的，然后他们这些人说：“你拿诏书做旗号，我们也从诏书上下手，我们去再去王那儿再去诬告你啊，也用这个诏书的方法来反击你啊。”这样呢，他们要串通起来，一起来造谣，叫尼西米呢百口莫辩。刚才我们读的这段经文，他耻笑他们说：“要背叛王吗？”他就说：“我们也可以用王来挤压你。”那面对仇敌的包围挤压，尼西米说什么？下一句话非常重要：天上的神必使我们亨通， 他的手里有什么？他手里还有一个最重要的东西，就是他的手里有神，有神的王牌。他手里有一张王牌，这个王牌呢是万军之君，万王之王哈，手里神的王牌。他依靠的不是酒杯，也不是诏书，而是从神来的权柄。神的手，全能的手，沙漠中开江河，大海中开道路的神手一出，水雨争锋。所以神是真正的王牌，他的宣告很美。他把这个时候我们读到这句话，天上的神必是我们看通，我们做他仆人的要起来建造你们却在耶路撒冷无份无权无祭奠。他把对地上君王的依靠转为对天上君王的敬拜。从诏书里读到是对地上君王权势的依靠，要军马护送啊等等等等，都是利用地上的这些东西，但是他现在把地上的依靠转为对天上真神的敬拜。抵挡神的必定失败，无份无权无纪念，依靠神的必蒙神纪念，从神那里得权柄，并在神永远的产业上有份。所以尼西米已经在信心中看到了得胜，这很美。他手中的王牌，他知道他必定得胜。可以这样说，三族联盟仇敌，三族结盟仇敌联手，欲重施故伎，就是要到王当到王的面前给他上眼药啊，给他打小报告。然后呢，一骑巡城，众仆齐心要再续辉煌。面对仇敌，尼西米交托仰望，他是信心的人。他的手中真正依靠的是这张王牌，也是我们每个属神儿女要依靠的。我相信很多人都去过这个华盛顿D.C.的国会大厦，我相信很多人都去过吧。在国会大厦里边有一个那个 Capitol Hill， 像那里边有一个大厅，是个雕塑厅，叫 National Statuary Hall， 有个雕塑厅啊，很大厅里边呢摆了好多的塑像。那最近呢，就是两个月前。三个多月前，二月底的时候，那里边摆进去了一个黑人妇女的九尺坐像。你知道读到这个新闻吗？一个黑人妇女九尺，而且是坐下来的，一般在那儿像都站着，很累的每天啊，那都是站着的。但是他那儿摆进去一个九尺的黑人妇女，是个坐像，给大家看，这是一个什么人？奥巴马亲自去剪彩，一个黑人妇女的坐像，这是前所未有的事情。这个人是谁呢？这个人是南非的一个基督徒姐妹，叫罗莎·帕克斯 （Rosa Parks）。听说过她吗？50多年前啊，1955年，这个是很多与新中国同龄人出生的那个时候啊。这个 Rosa Parks 罗莎·帕克斯呢，她在南非的公共汽车上拒绝给白人让座位。他拒绝给白人让座位，然后呢，这个警察就来了，说按照这个法律，你必须得给他让。他不让，他宁可被捕入狱，他说要自由平等。结果因为他这件事，就像导火索一样，就掀起了，就引起了一场浩大的反种族歧视的运动，从南非然后得到全世界人民的有支持和声援，最后呢取得成功，取得胜利。所以当这个 Rosa Parks 的这个像放在那儿的时候呢，就有人评论说，一个女子坐静静的坐在那里，一个女子静静的坐在那里改变了世界。一个女子静静的坐在那里可以改变世界，她的力量是从哪儿来的？这样的力量就是从对上帝的信心来的。像你从尼西米身上我看到是一样的，站在上帝的公义一边，一个人就能对付仇敌的联军，一个人也能改变世界。所以我们在做神的事工的时候要有信心啊！我一开始在全时间服侍的时候，在一个机构不代表，在这个中西部，我奉献啊，全时间服侍主也很兴奋。然后进到那个福音机构里边做的第一个项目是什么呢？第一件事分给我说，让我来组织这个机构的搬家，要从一个镇搬到另一个镇。搬家算什么难事？对咱们这些啊，在美国读过书啊，做过这个在公司里工作过的人，搬家算什么？我觉得这还不是手拿把掐的事情。我就精心策划，详细安排。我说我一定得办得漂漂亮亮的。我第一次来，第一件事，怎么是非得把它办好？ 让人看看我有多能干。结果就在搬家的前一天晚上啊，第二天早晨一早八点钟要开始搬家，前天晚上这个租车公司，租那个搬家车的租车公司报了一个说你租的车没有，很无理的，而且他不做任何解释，对，没有没有，反正不给你。哎，我气的呀，我说这个连道歉都不说，而且已经晚，已经到晚上，我同时在租别的车也租不来了，第二天早上所有事情都是按照时间表一刻一刻都安排得很细的。我说这下我抓瞎了，我就又气又急又恼了，我在这个办公室里我在那转，眉头搔着的转，就边上一个姐妹很平静的跟他说花心你怎么不祷告？我说对呀，我来一起祷告，大家就一起祷告，然后祷告中办就来了。然后呢，你知道第二天在搬家，我们没有那搬家车，我们来了几十辆van，就是这个教会弟兄姐妹哇来了一大群，都开着自己家里的这个 mini van 来了。结果呢，搬的比那个大车，比那个大搬家车搬的还好，因为我们人手多啊。来了很多的人，这个蚂蚁搬家啊，这个叫众人拾柴火焰高。那不仅我工作完成了，还增加了机构跟教会的联系，因为来的人多嘛，增加了教会跟机构的联系，那个是最好的办法，还是很好。那我呢，当时我看到这个家搬成了啊，那个样子，又感恩又惭愧，我就学了第一个功课，就是我们常常说的，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乃是依靠耶和华的灵方能成事。撒迦利亚书四章六节，我常常说。我再给大家看个照片，你们看这个照片上有个女孩子，看清吗？照片上有个女孩子，猜猜她在干什么？她在祷告。她下面呢，祷告更深切了。她是这个女孩子是个常常祷告的人，说的对。说的对，但是这个女孩子看上去普普通通啊，其实她比一般的女孩子不幸的多。这个女孩子脑瘫，一个脑瘫的女孩子，一个脑瘫的女孩子啊，言语有障碍，手也不听使唤，她操作不了电脑的，她在电脑面前完全无能为力的，而且她的心在她的这样的一个脑瘫不能在世界上正常生活的情况下，她的心破碎。他曾经不想活了，在他不想活的时候，神的救恩临到他，福音临到他，基督徒找到他，把耶稣基督的爱传给他，这个女孩子信主了。信主了以后啊，天上的神啊，天上神的力量进到他的生命当中以后，他的生命就被改变了。哦，生命开始喜乐了，啊，不再想死了，知道自己的生命在神的面前仍然是有价值的、光彩的、美的。他想努力做，那他要干什么呢？他想帮助有一个福音机构来做网络上的事情。一个脑瘫的女孩子要帮一个福音机构做网络上的事情，她怎么做？她发明了鼻尖，用鼻子尖和下巴打字的东西。所以她在打字呢，她发明了鼻尖打字神功嘛。然后这个福音机构的这个音像材料都是她一件一件上传到网络上面去，然后呢帮助了国内许多渴慕真理的人。这样的一个姊妹，虽然脑瘫，虽然残疾，但是呢，她在神的国度里边有份、有权、有基业。我看了她的这个见证以后，我就想，对我们每个人来说，我们不好好服侍主，我们没有借口，你们说对吗？她能服侍主，我们每个人都能服侍主啊！难道你还要学她的鼻尖打字神功吗？我们每个人都被服侍。尼西米只是一个普通的犹太人，好像今天所谓的平信徒啊，这个刚才已经大家看过了。但是尼西米敬虔如祭司，勇敢如先知，威严如君王。他敬虔如祭司，勇敢如先知，威严如君王。所以我们不要只看他手里有什么，我们要看的是他的心，看他心里对神的忠诚，心中对神的信靠啊，这些都是我们学习的榜样。堵住破口，重建城墙，兴旺神的教会，荣耀神的圣名，这件事情从古到今都是神对我们的使命的呼召。所以今天我们用这段经文来分享，盼望我们也一起来问自己：堵住破口， 重建城墙，兴旺神的教会，荣耀神的圣名，你和我今天能做什么？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啊，我们来到你的面前，在父亲节的时候，我们再次向你啊献上我们的敬拜。我们是何等有得了恩典的人，可以称你为阿爸父，是吧？谢谢你的拯救，谢谢你的恩典，谢谢你的爱，谢谢你的带领，是吧？今天我们读了尼西米的一段经文，我们也愿意以他为榜样啊，来改变我们的生活，让我们在生命当中啊学习祷告，学习顺服，学习信靠啊，跟随你啊，传扬神的话语，传播神的福音，让你的至高无上的尊名传遍这个世界。谢谢主，我们这样同心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
阿门。